基督教的贡献。一般的听众很早就来等候戴大卫的末次演讲了，流流的谈话声很足以表示他们浓厚的兴趣。会场的各处只见有三五成群的人在那里做高兴的谈论，路倩的一种兴奋的样子从他的眼目中就可看出来了，不晓得要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他父亲说道，要有许多事情发生了，我的孩子，但绝不是像你盼望的，今晚不会有什么争执了。为什么没有？到底要发生些什么事情啊？没有争执，是因为争执的主要个点已被解答，而且今晚的题目非常重大，我们绝不可毫不思索地去搅扰它。但不知要发生些什么事情，他坚持地问道。艾姆孙先生见他那种诚挚的态度，不觉微笑道，我还不能说一定，但是我猜想的一般人所要决定的事情将要影响许多在座者的整个的人生。乔治和艾姆孙夫人在旁很有兴趣地细听父女二人的谈话，路倩转面对着父亲带着一种严肃的口气说道，爸爸，你不决定吗？还没有脸，但我希望如此，我先要听听基督教有何贡献，但是你可有决定吗？他问他的女儿道。爸爸，我已经决定了，我盼望你不要反对。你知道我不会反对的。还有乔治，你怎么样？乔治郑重点了点头称是。夫人你怎么样？艾姆孙夫人沉静而坚决地说道，我一向觉得有一种想做基督徒的渴望。会场忽然寂静起来，原来演讲者和主席又上了讲台了。待大卫起立演讲的时候，听众向他所表示的欢迎显然是一致的。他说，基督徒对于诸位有何贡献？诸位上次已经听见主要怀疑家之坦白的承认，说怀疑主义除了为不信者制造失望和寂寞之外，实在并没有其他的贡献。诸位也已经听见这般怀疑家所表示的渴望。诸位也听见圣经怎样预告古代所有主要国家的历史，甚至于直到世界的末期，在座没有一人，此外也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预言是在世前数百年而出的。诸位都承认世上没有别的书含有真实的预言，在不信者看来，圣经的预言乃是一种无可解释的奥秘。基督教以基督来贡献诸位，我们在此已引证过十几位主要怀疑者的见证，这就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事实。他们对于他所生出的热心大过世上任何别人，最后的一些不信者竟公然放弃了他们的不信，而愉快地承认他们是信仰基督的了。我们且来研究一下，基督对于人类，就是你我个人，有何意义？由于耶稣讲述的良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所带来的仁慈的教训，以及他对于病者所表示的慈爱的眷顾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使从前疏忽和冷淡病弱者的恶习已成为过去。凡基督教听到之处，医院和疗养院的院风均大有改观， 以人道主义精神去照顾病人已成一种惯例。你是否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对于贫苦的人是很关心的呢？那么想一想，贫苦的人的社会地位怎样已被他高举起来了。耶稣说，世人全由一本而出，在上帝看来皆为兄弟。这个教训已将奴隶制度废除殆尽了。耶稣安慰那遭受压迫的人，并且很勇敢地责备一般自私自利的富人。他不求什么慈善的小恩小惠，他要人人在社会上得着适当的待遇。你相信教育乃是人类进步的基础吗？那么要注意，教育已经得着他的鼓励了。耶稣希望人类的心灵要和身体一样健全。当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他便将指导世界之最大的能力释放出来了。在那个命令之中，几乎有无限的内容在内。他指点所有的基督徒去细查各国的历史，以致可以将福音实行在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为求达到此目的，所以航海术便有了研究和完善的需要，从此福音可以传及万民。正如耶稣所吩咐的，这个命令已解放了每一个时代人类的无数精力，把他们送到海天泽国之处，原始茫茫森林之地，撒哈拉的热沙之上，北极的冰海之中。这都是为的什么？无非是实行那伟大的使命而已。在耶稣的言语中常带着鼓励传道的意思，因此就有900余种方言现已变成文字，而且传道士已将各种实用和宗教的书籍编成各种文字了。实在说来，我们的地理知识有许多是传道士供给我们的，他们胆敢进入商人所不敢涉足的地方。耶稣所属的民族乃是世上最受恨恶、最受逼迫，而同时也是最顽固和最狭隘的民族，但是他却成为普世唯一能联合东西在各方同受拥戴的人。苏格拉底受学40年，柏拉图50年，亚里斯多40年，而耶稣只有3年，但是那3年所产生的影响远在古代三大伟大所凑合的130年之上。耶稣不是一个著作家，但是他的言语之被人引证的次数是多过于历史上任何一位作家。他的言语已经达到的极，并且已被译成各国的文字和各种的方言。据我们知道，拿撒勒的木匠并没有设计过什么建筑的图样，但是世上有不少的杰作都是为称颂他而建造的。他没有绘制什么图画，但是拉斐尔、安吉罗和达芬奇都从他那里得到他们的灵感，而画出不朽的名作。他没有作诗，但是但丁、米尔登和世界许多的诗家也都是受着他的灵感的。他没有撰写音乐，然而海顿、亨德尔、贝多芬、巴赫和门德尔松在他们所写的称颂耶稣的赞美诗、圣乐和诗篇之中达到了世界作曲之最高的境界。耶稣是善于交际的， 然而他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足可以抵制一切不拘礼节的言行。他的节制从不使他陷入顽固或苛刻的地步，他不依照世俗的言行，然而他对于全人类的需要和痛苦却是十分注意和同情的。对于他的见解的深刻，道德的高尚，评断的公正，言语的力量，他的荣耀生活之无瑕疵产美丽，以及他的高贵和沉着应付的能力，连怀疑家都予良好的称赞。我们永远用不尽基督的言语，他的话成为格言，定为律法，即成教义，作为贫困愁闷之人的安慰，改变了人的性格。但他的话永不废去，无论怎样被人引用之后，总还像初次讲述时一样新鲜有力。怀疑家很坦白地承认这些事实，不过他们总想从人类的立足点上说明基督。他们很愿意承认创历代最伟大的人物，但是若是有一点关于基督带着神性的暗示，他们就要坚决地起来反对了。然而若是他们把基督称为超人，也并没有解决这个困难，反之，他们比以前要出现更多的困难了，因为基督在实际上若不是神人合一，就必定是世上最大的骗子，因为他亲口说人应当敬拜他，他乃是世上的光，他在创世以前已经存在，他是从天而降，他与上帝同等约 5.17 分负 18,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约 5.23 分，约 10.30 分。38，耶稣接受了主你的上帝的称呼，马太4:7，约 10:33。怀疑者多马对耶稣复活后称他为我的主我的上帝的时候，耶稣并没有谴责他，反倒对他说，你应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 20:28 分29，在四福音中还有许多具有同样意思的经文。提出向他所提的主张和要求，假如他们是不真实的，当然就可以把他算为历史上之最没有道义的骗子。然而没有一个怀疑者愿承认基督犯有这个罪名。诸位也相信基督是诚恳殷实的，因为诸位都知道一个坏人绝不能教导出像他所教训的真理，而一个好人绝不会欺骗那些他以性命换来的人。所以圣经之最大的困难以及他感应之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基督，他超然地站地人类众子之上，历代以来他一向是处于战胜者的地位，在他的四周放射出道德的光辉，使那最有敌意的批评也俯首表示亲近，在那永不战败的万古磐石之上，一切的指摘和批评都被挫折了，恰如基督自己的预言，他乃是那伟大属灵的磁石，将各地的人都吸引到他那里去。这位万王之王由天上带着他那无穷的慈爱到人间来，遭受卑劣的嘲笑，容忍最强烈的试探，经过最羞辱痛苦的死刑，以致你我可以知道什么是爱，而可重获人类在伊甸园所失去的圣洁和快乐，所有真理都围绕着他， 如同行星之围绕太阳一般。我是在不幸的环境中长大的，我的父母和亲戚深以他们的不幸为荣，所以我自幼就深受历代怀疑家的影响。但是我注意每一位怀疑家由塞尔萨斯至维尔斯站在基督摇篮旁边所表示的深切的惊讶。我稀奇为什么这个无助的婴孩要在罗马的贪婪、犹太的恨恶和希腊的狡猾三种势力联合起来压倒他的时候进入世界。然而历史上这最强盛暴虐的势力反倒促进了这生在马槽中之婴儿的事业。这婴儿是世上唯一纯洁的人，但在世上最污秽的地方出世。我稀奇这个贫困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在罗马征服下的犹太平民，他没有什么权势，不统帅什么军队，不占有什么职位，不接受什么荣誉，不著作什么书籍，而且在中年时遭受最耻辱的死刑，钉死在两个强盗的中间。我稀奇他的名字至今一直是世人最尊重的名字，即在怀疑者之中也是如此。不信者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基督的话在今日像1900年前一样还是充满力量，讥笑者也不能解释那双被铁钉刺穿的手怎样把穷凶极恶的人由罪恶的深渊中拉出来，在一刃间就将他们改成忠贞的基督徒，赶在残酷的烈火中受难，以致别人可以晓得那位安慰他们心灵的基督的大爱和能力。没有一个不可思议论者能够说明为什么那些似乎坚不可摧的国家终究被烟煤消亡，而那被害的加利利人人荣耀和能力却随着时代延伸和连续不断的攻击却越发灿烂和高大。任何讥笑者也不能解释正如耶稣自己所预言的为什么借着电话、飞机、无线电、铁路、马匹和双足他的言语是正在穿过最稠密的森林，攀登最高耸的山岭，横渡最深的海洋，越过最广阔的沙漠，在世界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将福音的信息广为传扬，造就了越来越壮大的跟随基督的队伍。没有一个怀疑者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孤立的犹太人能够说出最简单的话语连一个孩子都能明白，然而又是这样深奥连最大的思想家也不能测透他们的深意。他的言行性格他的奇妙深沉乃世界之谜，任何方面的解释无非把它弄得更为玄奥更为神秘而已。但是当我接受并承认他是他自己所宣称的人物，上帝的儿子，由天上而来的主，尤其十分重要的他乃是我自己个人的救主时，顿时我觉得这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了。我也明白了天使说今天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的意义。我现在已认识了那伟大的真理，就是基督在伯利恒虽有千次的降生，他若不生在你的心中，你的心灵依然是孤独的。所以这就是基督教的贡献，一个完全的模范，罪恶的赦免，心灵的安慰， 一位训位师，一位同伴，一位救主，然后再与无数完全的活物共度永生。请诸位以这一切与不信者所常有的命运，悲伤的呼声，忧郁的失望，心灵的黑暗一比，诸位要拣选哪一种呢？拣选的权柄是在诸位手中，拣选的机会就在今天。诸位已有几个星期可以考虑这些凭据，并能感觉到默想基督而得的快乐了。他愿进入你们的心中，而将他赦罪之后所赐予人的平安带到你们心里。待大卫至此略为停顿，他那诚恳的目光在那里观察一般显出庄重面色的听众，他接着说道：凡是愿意放弃他们的不信，而当众宣布他们接受耶稣为上帝的儿子及他们个人的救主，和以前是怀疑者而如今愿为基督徒的人，请都站起来。有100多立刻就站了起来，待大卫眼睛很自然的就转向爱母孙全家常坐的地方，他见他们全家四人全部站了起来，面试不觉愈加快乐起来，向他说：爱母孙先生，我很快乐看见你的全家都能为主作证，但不知你可否将你改变信仰的经过大略地告诉我们一二。爱母孙带着喜悦的声音说道：即愿从命，自我初次听人演讲之后，我便在家里阅读全部圣经，从前有许多我认为圣经所说的事情，我觉察他实在没有这样说法，还有许多我所反对的事情，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之后，也没有什么不合理了。等我念到新约的时候，我在基督里寻得了我一生之第一次的平安和满足，我紧握着基督的手，就放弃了我以前之漂泊的宇宙，毫无定向之孤独可怕的感觉，而换上一个全然可靠的信托了，知道我的错误，我的过失，我的罪恶，无论他们是什么，全蒙赦免，乃是全世界之最动人的感觉。于是待大卫便请所有站立的人全部走向前，恶性循环他们讲座受洗加入教会的事情，以致他们也可以参加那最伟大的工作，就是将这天国的福音传及世界各处。最先走到台前的有爱姆孙先生、爱姆孙夫人，在安静中带着满意的样子，乔治在他心灵中起了一种服务的新愿望，路倩这鲁莽不顾一切的姑娘，现在却明白人生的美丽并不在于外表的修饰，而在于内心有耶稣同在，有着温柔安静的心灵，为耶稣服务，这是最美的生活了。